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天是6月5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六四运动30周年，呼吁中国尊重人权。美国众议院6月4日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无异议通过由民主党籍议员吉姆·麦戈文提出的决议案，谴责中国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为世界所公认的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决议话，2019年6月4日是中国政府下令人民解放军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和平示威活动30周年。估计有100万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中国超过400个城市的公民亦举行了类似抗议活动，要求当局进行民主改革。参加示威的不单只有学生，还有政府雇员、记者、工人、警察、军人和其他公民。决议话，89年的和平示威要求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速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这些问题和30年后的美中关系仍然有关。决议谴责中国政府对公民隐瞒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真相，包括封锁未经审查的互联网网站、微博和其他资讯服务网站上的社交媒体评论，并且在中国的网站上散播关于89六四事件的误导性资讯。决议引述独立观察人士的报告说，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被解放军和其他安全部队杀害和伤害的有几百亦有几千人，有几万人被拘留，他们往往未经审判就被关入监狱或者送去劳动教养，很多人遭受了几十年的折磨和监禁。他以特别提到由部分遇难者的母亲和亲戚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天安门母亲的成员被逮捕、骚扰和歧视，他们的网站在中国被封锁，为受害者家属的国际捐款亦被冻结。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要求有权公开悼念受害者，并且要求当局全面公开地交代死伤者和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被监禁的情况。国会众议院的决议说，虽然中国政府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但在过去30年入面，中国既没有实行政治改革，亦没有好像天安门示威者所要求那样保护人权。决议说，中国继续大力镇压世界公认的权利，监禁或者限制民主人士、人权律师、公民记者、工会领袖、宗教信徒、少数民族成员、新疆和西藏地区的个人，和很多寻求以和平方式表达他们的宗教观点或者民族认同的人。在香港，中国政府亦不断施加影响，侵蚀香港的自由，危及香港的特别地位。这份决议谴责中国政府继续骚扰、强迫失踪和监禁以和平方式宣导人权、宗教自由、少数民族权利和法治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例如伊利哈木土克提、高志胜、黄炳章、洛桑次仁、杨茂东又名郭飞鸿、秦永文、吴鉴、张海涛、黄全章、泽西王楚、唐景玲、刘飞跃、王仪、蒋蓉、曹玉光和王琦等人。决议案的发起人麦戈文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在同一日还在国会主持了题目叫做《天安门30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的听证会。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在场作证，多位议员到场发言。这项决议说，美国国会之所以每年都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示威，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1989年春天为寻求自由和政治改革而失去生命的人还未有被伸张正义，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在中国对天安门事件进行研究、讨论和评论，因为抗议示威表明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的理念对中国人民并不陌生，因为示威游行和暴力镇压表明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会如何不择手段地压制世界公认的权利，因为虽然当局持续不断地有时残酷地镇压，仍然有中国公民勇敢地寻求行使普遍认可的人权，确保法治，促进政治改革，从而承继了天安门民主示威的遗产。 国会众议院的决议要求对1989年春天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被杀害、折磨和监禁者的家人表示同情和支持，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领袖和所有以和平方式寻求政治改革、民主透明、法制和保护人权的人提供支援，呼吁中国政府支持全面、透明和独立地交代政府的镇压行为以及镇压所造成的死伤情况，为示威者和因为寻求纪念六四而被关押的人恢复名誉，停止审查资讯，不再禁止讨论天安门广场运动。国会众议院还呼吁中国政府准许流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或者因为和平抗议活动被中国列入黑名单之后流亡海外的人不受惩罚和报复地可以返回中国。以上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六四事件30周年当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被中国人民拥有言论自由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就是这样。
I certainly hope so because it would be to China's benefit.
佩洛西表示，他是期望能够中国能够实现政治改革，令到人民拥有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对中国是有利，这个亦都符合中国利益。之前佩洛西出席了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是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召开的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听证会，并且以证人身份作证。佩洛西在听证会上面表示，天安门事件这一段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
You can tell the prisoners all you want that we don't remember them or know why they are imprisoned.
佩洛西表示，如果你坐在监狱里面，对你最痛苦的惩罚方式之一就是告诉你，没有人会记得你，没有人会记得你为什么是在这一处，或者你是在监狱里面。佩洛西在听证会上面还表示，要确保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知道，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得到消息的知道他们不会被遗忘。在美国国会向各位这样这么重要的领导人今天都聚集在这一处，纪念着他们的名字，向中国当局是写信纪念他们的牺牲，不单止他们的个人的牺牲，还有为全世界民主所作出的牺牲。佩洛西亦表示，他还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将人权、民主等议题纳入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佩洛西还批评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打压。佩洛西表示，中国政府这些做法是令人难过，他们亦都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发声，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谈论尊重宗教自由，无论是基督徒、犹太教、穆斯林、印度教等所有世界上的宗教，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不是在人类文明行为的范围之内，包括关押了数百万计的人在监狱里面，就只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中国的民主发展在世界是举足轻重，3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不过中国政府选择扼杀一切。恩格尔表示，他们曾经是深深感期望在天安门运动之后中国将出现民主，但是最后他是被中国共产党扼杀了。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对美国之音还说，他们亦都曾经希望中国经济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就不会支持压迫，但是很不幸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将人民的自由全部是榨干，所以应该举行这样的六四听证会是十分之重要，因为全世界都在这里看，很重要的就是亦都令到共产党政府知道华盛顿知道在该处是发生了什么的事情，他们亦都会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跟镇压者站在一起。在国会山外的西侧草坪上面，多个包括公民力量、人权观察等多个团体联合举行了大型的集会悼念六四事件，包括当年学运领袖以及是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等发表讲话，而现场亦都有两党国会议员到场声援支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出席了上午的听证会之后，再次现身在国会山外的这一场纪念活动。佩洛西到场之后，和中国民主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魏京生以及是著名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相拥问候，随后上台支持。 佩洛西强调，六四事件不能够被遗忘，同时亦都不能够忘记中国政府目前在新疆所做的事情。佩洛西表示，他们仍然是必须要记住这个纪念日，因为中国仍然是试图否认这些英雄的历史。佩洛西还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一起为坦克人雕像系揭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6月4号这一日举行了多个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集会和展览。最值得一提的是，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的六四30周年纪念大型集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当日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次集会。他说，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些英雄的历史，因为中国仍然试图否认。我希望他们能够听到我在这里的说话。中国政府，你们或者就在人群里面，或者在街上，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知，你们可以对那些政治反话，我们不记得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关押，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知道，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佩洛西还在集会上为坦克人雕像进行揭幕。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对美国之音说，历史的真相是谁也掩盖不到，就好像中国这5000年历史不能够随便编造，想掩盖的人总是不能够得逞，这个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正在掩盖住，又有新闻封锁，只要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有光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光明。美国研究生大卫曾经在中国生活多年，他对美国之音讲到了他对中国民主和六四事件的看法。大卫说，他以前在中国教学生，他发现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天安门、新疆、西藏，他们不是坏人，而他们的书不能够有这段历史。如果他们住在美国，可能他们会觉得是西方宣传，他们觉得西方人骗他们。他亦希望中国人以后可以有自由，但是需要有更多美国人看到这个问题。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可以知道真正的历史，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他觉得中国政府就会害怕。在集会上，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向天安门母亲颁发奖章，由中国人权组织代为领取。会场上还展示了很多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的照片。而同时在国会众议院的大楼内亦举办了纪念北京1989年民主运动以及六四大屠杀30周年照片与艺术展。展览展出了六四事件中众多死者的照片、六四相关的艺术作品和珍贵的历史图片。主办者表示，他们希望人能够铭记六四事件这段历史，希望美国对中国政府能够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实现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在华盛顿表示，国务卿蓬佩奥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声明令他感到鼓舞，但是他同时亦认为人权与民主必须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优先关注，以及美中对话议程上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亦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星期二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面表示，他赞同国务卿蓬佩奥有关六四所发表的措辞强硬的声明。他说，这个对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中国数以亿计的其他公民以及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是非常重要，但他同时亦都表示，美国官员在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以及接触的时候必须要提出民主和人权的问题，但是他怀疑特朗普政府官员有没有这样做。谢安达表示，这个必须是议程的一部分，除了在天安门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发表这个声明以外。谢安达表示，他不确定这个问题在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同进行的会晤以及会谈的时候是否在议程上面。谢安达还表示，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并不是以同一个声音的讲法，往往是各说各话。 谢安达表示，国务卿的声明令到他感到鼓舞，但是正如大家不时地看到，国务卿的讲话只是代表他自己，国家安全顾问代表他自己讲说话，联合国大使是代表他们自己讲说话，总统的讲话代表了他自己，他们之间意见经常不一致，总统往往和独裁者有共同语言，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几乎是没有共同之处，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负责监管美国情报机构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位负责人说，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以及是埃及总统塞西在所谓的选举当中获胜之后，特朗普总统对他们表示祝贺，这个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是民主和人权根本不是在他们的议程上面。国务卿蓬佩奥在6月3号发表的声明，对30年前发生的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敬意，谴责中共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并且敦促中国政府全面以及公开交代遇难或者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个国黑暗历史篇章的众多受害者。蓬佩奥还在声明当中提到了中国当局对新疆穆斯林的对待，声明当中说，在今日中国公民受到新一波的侵权，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层有计划地试图扼杀维吾尔文化，摧毁伊斯兰教信仰，包括拘留100多万名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以及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亦都是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是发表声明。声明当中说，30年前在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和平抗议的学生之后，在部队撤离广场的时候，一名男子挡在中国的坦克的路上边。虽然大家是仍然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但是他的行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即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渴望基本的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当社会尊重大家所有人的享有的普世权利的时候，社会就会更加强大。这两名参议员以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共同主席的身份，对那些要求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学生表示敬意和怀念。声明说，人数不详的人被杀、受伤或者是受到监禁，而且从未见到正义是得到伸张。他们还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对受害者作出交代的时候，尊重中国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权利。声明当中还表示，正如美国人努力从自己历史上面未能够实现理想的时候是吸取教训一样，世界亦都应该从3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当中是吸取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前89民运学生领袖对话中国智库创办人王丹，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当日，代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发表纪念六四宣言。他说，30年后我们的目标是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重新团聚、再次出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在华盛顿报道。
王丹、沈彤、韩小吉和吕京花等曾经亲身经历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6月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纪念六四的记者会。王丹代表当年学运的参与者，首先宣读了纪念六四宣言。他说，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这一场运动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民主决不是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单只适用于西方，亦同样适用于中国。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民运，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王丹说，30年过去了，中共政权不单止没有倒台，亦都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这样一个立足于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和正义的嘲讽。在记者会开始前，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今日的中国现状正是当年中共政权对民主运动血腥镇压的结果。王丹说，所以他觉得3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大家重新反思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及未来怎样。今日他们这么多当年的参与者在一起， 他们晚上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座谈会，讨论未来他们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将要采取新的路径和策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大众看不出与平日有任何不同之处，除了增设的检查关卡和一些封锁的街道，当局过滤了一切有关六四事件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切讯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6月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六四30周年的外媒记者提问时，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他说，当年的政治风波早有结论，中国70年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正是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中共主导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合法性。胡平说，正是因为有六四屠杀，不单止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停顿，而且亦都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一条斜路，就变成了赤裸裸、明目张胆的权贵私有化，共产党官员自己的私有化，成了一场公开的抢劫。在六四三十周年来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3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领导人30年前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表示，他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更多的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变化。王丹说，这一方面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他们希望美国能够起到世界领袖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降新的采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讲一讲赖文学习美国生活规则，全世界的初中生比赛设计未来城市，科学家利用人工智慧调整生物，最后我们看一看大国竞争主宰科技风险和收益并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境内的难民安置中心开始裁员并且缩小规模。川普政府在2018年财政年度的上半年只接收了10000名难民，是38年来最小的数字。有难民机构说，这一项政策将会永久伤害难民。亚美记者罗杰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的报道。
这
个是模拟开车的时候被警察叫停时的情景。伊布拉一家学习着新国家的规则，他们一日之前从非洲经迪拜飞抵纽约，然后抵达了兰卡斯特的安置中心。身心疲累，这个来自刚果的家庭正在聆听世界教会理事会的员工讲解。这员工以前亦是难民。
You cannot give money or tips to police officers or government officers.
你不能够向警察或者政府官员给任何金钱或小费，作为感谢亦不可以，不可以涉及钱，不能够有小费。接收难民只是这个难民安置中心的多项工作之一。由于川普政府的政策，到这里的难民人数减半，部分工作人员亦被解雇。CWS 兰卡斯特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总监马斯特罗普特罗说，这个损害很大，特别是如果未来美国移民政策发生改变，又要接收更多的人。
As everything goes down, you know, and people are laid off and go into other, I don't know, other careers.
当人被解雇，随即进入其他领域之后，如果又有需要的话，招募合格人才就是一个成本。我们有资金，美国政府有资金，我们需要至少达到一年接收75000名难民。
其中一个成本就是帮助难民开始新生活的合格工作人员越来越少。这些刚果难民来到兰卡斯特还未到一个月。
So if you're standing here, anything to that side on Queen Street is called south of the city.
今日介绍的是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工作或者看医生，所有事情都是这么陌生。来自刚果的难民志愿者卡兰巴两年前来到兰卡斯特，有过相同的经历。
The people, the language, the culture, you know,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人民、语言、文化，所有都不一样。这里的英语和非洲英语亦不一样。这个是从另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需要时间，亦是一个大的挑战。 揾工作也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是安置中心可以为难民在当地公司找到工作，这个中心的安置率是 80%。 同时这个城市亦欢迎难民，并且让他们与当地社区融合。在这里的中央市场可以感受到友好欢迎的气氛。
We should be an open city. I think we should invite these people here.
我们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应该欢迎他们来到这里。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很多文化交织在一起。如果你不能够对需要人张开双臂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而同时有人就更加谨慎，他们欢迎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我同意我们需要停一停，看清楚我们欢迎的是什么人。我亦理解到工商界为什么希望选择优先接纳移民。如果我们接收这么多人的话，接收这么快，你需要有一个计划。对于伊布拉一家来讲，在新的屋企里面依偎在一起，想念非洲温暖的天气，只是其中一个需要适应的情况。在逃离刚果并且在坦桑尼亚难民营内居住了几年之后，目前只是想要和平。我来到美国，我希望美国欢迎我们，这里是我的新的祖国。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希望没有人会来拘捕我们，没有人会给我们麻烦。一起享用一顿刚果饭菜，帮助他们暂时忘却思乡的情切，以及在美国开始新生活要作出的努力。不过在饭后，当饭菜被收起，他们又再一次面对着离开非洲的现实。记者罗杰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报道。来自全球超过40,000名初中生最近参加了一次未来城市设计比赛。马比的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未来城市会是怎样的呢？这个取决于你的想象力。
Some of the ideas that they come up with, I said,
初中生想出一些办法，令我坐下来想一想，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想过的呢？这些年轻的工程师说，好的想法需要动力去激发。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because my favorite superhero is Iron Man.
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我喜欢的超级英雄是钢铁侠，他亦是一名工程师，我还想去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好的想法亦需要用于承担风险。
I feel really proud that I'm able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that I can be.
我非常骄傲，有能力做这样的事，而且我可以做得好好。
在对几百个作品和设计的可能性进行评审之后，头等奖被颁发给来自维吉尼亚州北部艾德林学校的团队。
We were all breathing really hard. We were like, oh my god, what's going to happen now?
我们大家简直唞不上气，我们感觉就话啊，点解而家发生咩事呢？然后他们说我们赢了，那我们就感觉非常高兴了。对于比赛组织者来讲，竞赛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The kids are empowered and confident, not only to, you know, grow up.
学生被赋予了权力和信心，不单止是使他们成长有潜力成为工程师，还要使他们来影响他们的社区。
特等奖包括一笔$7,500的奖金，获奖团队计划捐给自己的学校。
We can do a lot with that much money to improve our STEM program.
我们能够用这笔钱做很多事，改善我们的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专案。来自世界各地的44支队伍最后入围未来城市总决赛。而对于获奖队伍来讲，他们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息和放松。
First,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and no school tomorrow.
我们首先要庆祝一下，听日不上学。对于这些学生来讲，这是一个欢迎入行的奖励。他们当中很多人注定将会成为工程师。记者阿拉巴萨迪报道。将电脑数据储存在 DNA 里面，或者佩戴令你更加聪明的装置，这些听起上来好像是科学幻想。但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生物合成技术，以人工智能去改变生物的状态。下面是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的报道。
Simon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约书亚霍夫曼说，这家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就在几年前还是不可能的。
The machine finds stuff in the biology that human would never find.
机器发现的生物性症状是人类从未见过的。
Simon 利用电脑设计微生物基因操作实验，以生产出可以制造更强或者更好材料的化学物质。
We use autom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engineer microbes.
我哋使用自动化同机械学习去进行微生物工程，将小小嘅单细胞生物变成未来嘅化工厂。我哋研究工作嘅总头同化学物质、同材料以及农业公司有关嘅。我哋可以提高除草剂、杀真菌剂等呢一类作物嘅保护剂嘅有效性。
理论神经学家微微安娜明侃侃而谈嘅唔系增强微生物，而系增强人类嘅大脑。
What I'm interested in is cognitive neuroprosthetic. Can I literally jam something in your brain?
我感兴趣嘅系具有认知能力嘅假肢。我可唔可以真嘅将某一件嘢塞入你嘅大脑，将你变得更聪明？喺某个时刻，你能够有几大嘅思考能力，有几大嘅注意力，活动你嘅大脑？我哋真系发现，我哋可以将佢提高大约15%。
世界各地嘅实验室喺度进行唔同类型嘅外部入侵性嘅脑嘅刺激嘅研究，有啲系有可能改善大脑嘅认知能力。明明安南明话，一种应用就系令到弱势嘅儿童能够有公平嘅竞争机会。
For that hour that they may be spending in a remedial class，
喺个一小时里边，佢哋可能系上补习课，我哋真系有可能利用嗰一种技术，令佢哋跟上其他嘅细路仔。
受生物学嘅启发，朴延俊同佢共同创办嘅公司 Catalog 制造人工合成嘅 DNA， 用嚟储存数码数据。
We as a society are generating so much data with 5G。
我哋嘅社会正在生成大量嘅资料，有5G 无线网络、互联网、高清晰嘅视频，仲有社交媒体。所以到咗2025年，我哋生成嘅材料、有用嘅资料将远远超出我哋储存嘅能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目前解决方案的效率要高得多的新媒介。
和目前的数据储存的形式不同的是 DNA 能够以储存的信息要多很多，而且可以保存几千年。朴延俊的公司已经找到了比其他实验室成本更低的储存方式。
It's a liquid solution that you move around to assemble different pieces of DNA。
这个是一种液态溶剂，你可以四处移动组合不同的 DNA， 然后等需要储存的时候，我们将它干燥化，它就变成粉末，可以放入你任何一只储存管里面。
各个生物学分支领域的科学家不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这个、也引来了投资者的兴趣。
These traditional investors in the Silicon Valley area that's been invested in investing in
嗰啲植谷地区投资技术公司嘅传统投资商，而家开始将目光投向生物技术，而且睇到咗创新产业嘅未来。
呢个就系将科学幻想变为科学事实嘅创新。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专家认为，我哋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咁今次嘅革命咧，就系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处理所带领嘅。不过，亦有专家认为，除咗利益之外，亦会为社会带嚟风险。下面继续是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It's quite explosive what we're seeing。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爆炸性的发展。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通过物联网将实物和数码世界连接，这个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益处。
AI on the dangerous side of it can widen the gap。
人工智能有危险的一面，可能会加大差距。贫穷国家被完全甩到后面，但系亦有一种可能嘅，就系贫穷国家同发展中国家跳过工业革命，快速超车。
呢个科技嘅益处将喺各个行业嗰度显现。
We can save lives, right? We can identify。
我哋能够拯救生命，我哋能够预测疾病，亦可以使用健康资料去预防嗰啲以后先至会出现嘅疾病。
益处唔少，但系一个完全连接嘅世界，亦都系有危险。
There are very serious concerns that we need to be aware of。
我哋需要认真考虑资料整合带嚟嘅危险，呢个包括好多个人识别资料、经济资料、健康嘅历史资料以及人类基因资料。
人工智能亦都可能会威胁到目前嘅工作机会。
When we have autonomous vehicles, what are the taxi drivers in New York?
当我哋有咗自动汽车，纽约嘅的士司机要做啲咩咧？当我哋去培训佢哋做资料工程师，系疯狂嘅想法。企业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企业面临大幅减速。自今个世纪初以来，500强企业当中已经有52%从地球上消失了。
代替他们的是例如优步或者是爱彼迎这类的公司，他们的主要业务靠的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些科技不单止在影响公司，也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As the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world, we are at the most risk.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危险亦最大，我们的联网最全面，亦可能受到黑客的袭击。当互联网和真实世界相连的时候，就不单只是偷窃资料和 IP 地址那么简单，而可能造成很多损坏。涡轮能够变成炸弹，水泵都可能会爆炸。随着网络发展，可能导致很多现实事物的损坏。
但是停步不前同样是危险重重。
Today, the challenge with AI is if we don't do it, somebody else.
今日人工智能的挑战就是，如果我们不去研发也，人家就会去做，这个就会变成一场竞赛。如果我们不去做，中国就会去做，俄罗斯又会去做，伊朗更加会去做。
对于大国来讲，科技竞赛将会主导谁是下一次革命的赢家。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六四晚会人数创山运后新高，教师传媒人新书唱片传承历史。根据香港支联会统计，今年六四三十周年维园烛光晚会有超过180,000人参与，是2014年年底雨伞运动后的新高数字。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参与人数反映香港人记忆战胜了遗忘。不过最近有传媒的街头访问调查发现，香港本地的中学生对六四事件了解不多，甚至与列强侵华混淆。有中学教师以及传媒人趁今年六四三十周年分别出版新书和唱片，希望以不同的形式接触学生和年轻人，传承六四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过去30年，每年的6月4日晚，香港支联会都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而香港亦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城市，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在六四屠城当日集会，一起点起烛光悼念死难者。今年六四三十周年维园烛光晚会，据支联会统计有超过180,000人参与，维园六个足球场和旁边的草坪都不够容纳参加者，人群挤满维园附近的天后和铜锣湾一带的马路，警方一度实施封路措施。不过据警方估计，六四三十周年烛光晚会高峰期只有37,000人参与，翻查纪录，2012和2014年六四23和25周年烛光集会，即是反国教和雨伞运动爆发前夕，支联会统计同样有超过180,000人参与。警方当时估计的数字就分别是85,000和99,500人，和今年估计的数字相差极大。今年适逢港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反送中的口号和标语都有在六四三十周年烛光晚会出现。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晚会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年晚会人数创新高可能和逃犯条例修订有关，但是他认为集会的参与者主要仍然是就六四三十周年表态。何俊仁又表示，今年六四烛光集会人数创近年新高，亦都反映香港人记忆战胜了遗忘。
我们看到香港人的记忆是战胜了遗忘，我们的勇气是克服了一些人的恐惧，我们也相信我们坚持下去，民主的理想是可以实现。
何俊仁表示，香港人在未来的日子还有很多挑战，尤其是逃犯条例修订会带来恐惧。不过他见到这么多香港人参与六四三十周年烛光集会，团结地走在一起，拥护香港人对民主自由的价值，争取公义的坚持，他说对香港充满信心。 又呼籲香港人下個星期日，即係六月九號參與反送中大遊行。
我哋呼籲六月九號，大家一齊要再走出嚟。記住，我哋維護住香港嘅自由，同埋爭取中國嘅民主。我哋反對惡法，同埋反對六四嘅鎮壓，都係基於我哋對獨裁管治嘅抗議。这个抗争的精神是一致的。
据香港苹果日报6月2号公布的街头访问调查发现，该报记者5月在新界上水天水围中西区一共访问了30名香港本地中学学生，有25人表示听过六四事件，但是当中只有12位学生能够准确地描述六四事件，5个人有错误的描述，包括以為事件是1964年在九龍發生，當時有坦克車駛入香港，亦都有上水的學生將六四事件和列強侵華混淆。調查發現六成的受訪學生表示就讀的學校有教六四事件，但是只有一半本地學校的學生聽過維園燭光集會，而且沒有人參加過。問卷調查的過程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本地學校學生拒絕受訪，有學生甚至表示可以講六四的嗎？香港中學歷史科教師許偉恆籌備了10年，今年趁六四30周年，最近是自資出版新書《六四十問》，將坊間100多本有關六四的書籍輯錄成一本有系統的全面介紹六四事件爆發前因後果的書，幫助讀者認識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許偉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5年前六四25周年，他已經寫好這本書，亦都找到出版社替他出版，整個籌備出版的程序已經接近完成之際，但是那間出版社突然在沒有解釋之下叫停，他懷疑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
但是剛好那時候就雨傘運動就差不多爆發之際，突然之間出版社在好像很積極，就突然之間作為一個 email 就說他們決定不出了。當然他們沒有解釋原因，但是我的感覺是有可能跟那個雨傘運動出現，或者這些六四題材突然之間好像因為跟雨傘運動相似，有可能他們突然之間覺得敏感就會不出，我覺得有可能有少少關係。
在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旗下的三中商壟斷香港的書籍出版發行以至零售的大環境之下，許偉恆表示出版這本有關六四事件的新書要戰勝很多恐懼和困難，今年雖然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但是沒有在中國設廠的印刷商願意印刷，而香港的印刷商就算願意接單，但是不願意在那本書的出版頁上公開印刷商的名字，反映近年受中資壟斷影響，香港言論和出版自由的空間不斷收窄。他擔心逃犯條例修訂通過之後，香港沒有人再敢出版有關六四或者政論方面的書。
但我覺得最難克服其實是那種恐懼，我覺得是即係特別是近呢幾年，我哋見到銅鑼灣書局嘅事件啦，或者其實再早幾年，其實神宗書局嘅老闆都喺大陸俾人捉咗噶嘛。咁其實佢哋就係因為出到啲敏感書，所以變咗就會有壓力。咁另外近呢一兩年，我特別係近呢一年啦，送中條例咁樣，咁呢啲亦都我諗係對好多出版界或者係印刷界嘅人都係帶嚟好多嘅恐懼。咁先變咗我諗甚至乎究竟仲我喺度諗，如果即係呢啲條例過咗10年之後，仲有冇人寫呢啲書咧？其實有可能都係一種好大嘅壓力嚟。
許偉恆表示，呢本書嘅讀者主要對象係香港人，亦都包括近年因為身份認同等嘅問題，認為唔需要悼念六四嘅本土派人士。許偉恆認為，香港人傳承六四嘅歷史有好大嘅意義，因為中國內地刻意淡化六四，香港係中國統治之下唯一一個地方喺一國兩制之下仍然可以公開討論同埋紀念六四。佢形容香港係中國嘅燈塔。
曾經有些人說過香港某程度是一個燈塔來的，在中國，那我是很認同這個說法，所以我覺得繼續守護住這段記憶，或者繼續去將這段記憶承傳下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同埋我亦都知道有唔少大陸嘅人落嚟香港，有可能佢哋都會係係特別嚟香港去揾呢段歷史啦，或者去買六四嘅書啦，或者去了解。咁亦都要同一時間有好多內地嘅人會嚟香港交流又好，甚至乎嚟香港定居，好似我嘅學生一樣。咁我覺得縱然我哋未必好想佢哋嚟啊，有某啲人講，但我覺得既然佢哋嚟咗啦，我哋咪倒翻轉頭影響佢咯。咁有可能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六四記憶嘅輸出嘅一個地方，去反而影響翻大陸，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正面積極嘅意思咯。
許偉恆表示，香港中學的歷史和通識教科書普遍對六四事件的描述不會太詳細，他認為主要是靠老師本身的教學方式向學生講解六四事件。許偉恆表示，他在課堂上很少使用教科書，大部分都是用自備的筆記和教材。他又說，在課堂上教授六四事件，學生都很有興趣，甚至可能比其他歷史事件更加吸引。
因為我想六四他們怎都會聽過，因為新聞年年都在6月4號有燭光晚會，那些他們一定未必很清楚是什麼事，但是他們怎都會聽過六四事件。咁睇報紙啊，或者各方面網上媒體，佢哋都有可能會大概接觸過呢個咁嘅字眼。咁佢哋會好奇啊。咁另外就係、是、我諗佢哋都有可能會總會接觸到某一啲嘅影像，有可能係死個人啊點樣。咁又好似未解決過呢件事。咁所以佢哋通常一聽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專心嘅。咁同埋通常我哋都會播一啲片啊，咁會有曬啲影像，睇到軍隊點樣開槍，中間有一啲人係中彈流血。咁我諗佢哋都會震撼嘅，因為佢哋會覺得原來縱然佢哋未必係嗰一代嘅人，但係原來佢哋嘅阿爸阿媽係曾經見證過呢件事發生嘅喎，喺電視又好，喺新聞又好。咁所以我諗佢哋過往我咁多年去教咧，其實大部分嘅學生都係好專心同埋好有興趣去知，同埋都好踴躍發問。
1989年在北京採訪八九民運親身經歷六四事件發生前後的文匯報前記者時事評論員劉瑞兆，今年六四三十週年出版一本名為《炸醒我的六四背後和感悟》的新書，講述一些當年的親身經歷，尤其是一些未有公開而發人心省的故事。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除了出书，他今年亦都趁六四三十周年自资出版有关六四的唱片，其中很多歌曲是他作曲填词，亦都有买版权改编重新填词的《一点烛光》，就是纪念六四事件的歌，亦都有批评地产商和富豪的 web 歌。他期望用不同的方式和年青人和不同階層的人士接觸，令他們有興趣去接觸和了解六四的歷史和香港的時事，希望將一分鐘的生命變為永恆。
我不是要做歌星，我是希望能夠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觸到不同的階層。我寫評論、寫新聞，多數是接觸到一批關心時局的人士，但是我去不到平民老百姓的階段，所以這幾年來呢，我是四年時間裏面寫了230多萬字，其中有三套半是小說來的，另外一套是甲序甲乙，所以算半套，反應是相當不錯，是攞獎的添。我今年就說我會繼續寫小說，我會寫話劇，我現在連歌都出賣，希望能夠用不同的方法呢，將一分鐘的生命變成永恆。一分鐘就是新聞的生命，過了這一分鐘，下一分鐘的新聞就要掩蓋你的了。所以我就說，新聞一定要和文學文藝結合起來，才可以變成永恆。
另有60名香港記者最近出版一本名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的新書，該書編輯委員會委員、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表示，30年嚟香港社會對六四有好多嘅扭曲，甚至將事件講成係屠殺解放軍，佢覺得好離譜，希望透過呢一本書重新整理過去30年嘅歷史。執行編輯張傑鳳就表示， 编委会邀请过百名新闻工作者参与出版计划，最终有60人答应以文字或者影片作记录。他形容作者用真名毫不简单，但是他们都是用真名说真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晚会星期二在台北举行，台湾副总统陈建仁首次出席这项活动，并呼吁中共当局勇于承认错误，平反六四民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二6月4日在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晚会上面表示，他带着沉痛的心情出席，并且呼吁中共当局勇于承认错误，平反六四民运，
并即刻停止对人权的迫害，让未来中国人民也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
陈建仁说并即刻停止对人权的迫害，比未来中国人民亦都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陈建仁仲话历史是一面镜子，令人反省过去，惕励将来，但是现时的中国年轻人对于89年发生的悲剧并没有印象，历史记忆完全遭受到抹灭，这些是相当可悲的事情。身兼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陈建仁副总统还提醒台湾亦都要珍惜这几十年来得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展现决心，以具体行动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作为华人世界唯一民主灯塔的台湾，才能够持续在民主的道路上面稳健前行。这次是台湾副总统首次出席六四纪念晚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来亦都罕见咁样两次接见来访的中国民运人士、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吴仁华，对美国之音话：六四事件30周年的纪念活动获得了台湾政府空前的关注。台湾数十个公民团体星期二在台北自由广场联合举行一场名为《记忆抵抗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的纪念晚会》，希望唤起世人对六四屠杀的记忆，声援中国香港自六四以来争取民主的抗争，并且提醒台湾人民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生活的方式。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陆生李家宝现身晚会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大多数中国人受限互联网的封锁，确实不是那么清楚六四的详细的情况。
但是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是只要是有海外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留学生朋友，他们对于六四实际上都是有了解的。
李家宝说，但是一般来讲，只要有海外背景的留学生朋友，他们实际上对六四都有了解，但是中共的打压使到他们不敢去面对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所发生的真相。李家宝还指出，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或多或少都知道民主是什么，面对中国目前的情况，大家亦都知道哪个地方不对，但是想要探求的时候就会碰到中国政府设下的一道墙，并且告诉人民知政府永远是对的，错误的永远是人民的那一面。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星期二较早时，台湾总统蔡英文走访高雄公庙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30年后的六四令人格外地感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可贵，亦都希望北京当局对于六四能够展现出一种反省进步的姿态。蔡英文还透过面书指出，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端视于政府怎样对待人民，怎样对待过去的错误。今年是六四30周年，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关注当年天安门前上千名青年失去宝贵生命的真相，以及目前中国对香港自由的侵蚀。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发布新闻稿指出，历史事实不容抹杀，历史真相不容践踏，当时活动参与者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诉求应被当局肯定和重视，无论何时何地唯有诚实面对历史，并且被民间诉求真实呈现，才能够抚平过去的伤痛，共同迈向更好的未来。这场六四纪念晚会的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仲尝试邀请有意参选下届总统的台湾朝野人士出席并且发表讲话，结果只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同意，其他人士不是联系不上就是不愿意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北京当局对美台近来一系列双边关系增温的措施发出警告，指称美国频频打台湾牌是在度玩火，意图以台制华，严重危害台海和平。专家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将对台政策与中国分开，美台关系只是朝正常方向发展，不再好像以往一样受中国因素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由于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华盛顿近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不单只是为反映美台关系40年来台湾民主化的转变，亦是因为自从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改变现状，因而引据台湾关系法加强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关系法条文说，任何对台湾人民经济安全的威胁都会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在上个周末，台湾外交部宣布将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并主动公开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五月中访美时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会面。不单止是这样，李大为亦同美国官员共同会见台湾邦交国的政府官员，而当时台湾邦交国帕劳同马绍尔群岛的总理正在华盛顿访问。台湾政府认为这个改变40年惯例的做法意义非凡，政治学者亦都说，如果不是美国同意，台湾无法单方面做这些改变，这个显示美台关系正在朝着正常方向迈进。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学者陈芳如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美国政治圈有一派认为美台关系的改善应该加快步调，但是亦有一派希望谨慎而行，不要过于挑战美国的中国政策，但是无论进展快慢，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台关系正在逐步正常化。陈芳如亦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亦同目前台湾政府的战略与美国外交战略吻合有关。他说，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目前台湾整个大外交战略是有共同之处。他说，如果台湾未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政策上亲中或者贴向中国，美国不会在对台政策上正常化，因为美国目前还是认可台湾政府的大方向。前荷兰外交官韦杰里亦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蔡英文政府维持现状的政策感到满意，所以正在逐步改善与台湾的关系。但是蔡英文维持的现状是什么？他说，台湾自己对现状的定义就是，台湾现在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自己选自己的总统，亦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部，这个就是现状，不是其他国家例如北京所定义的现状。他说，正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方面的政策感到满意，所以大家就看到美国国会有支持台湾的台湾旅行法和台湾保证法，特朗普政府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所以美国现在对支持台湾更为积极，是因为蔡英文采取的政策。不过他说，很少人看到这个两者之间的联系。此外，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也是美国关切。韦杰里认为，这个亦是最近美国采取进一步动作支持台湾的原因，包括博尔顿与李大为的见面，以及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改名。他相信未来还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措施。韦杰里还提到，不单止是美国，连欧洲国家亦比以往更加支持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